这段话相当的有名啊，是
在这之前，主耶稣已经有教导祷告，就是不要灰心，就是像不义的官寡妇一样，那不断的，你就跟他说，有一天他不耐烦的，他还是为你伸冤的，他叫我们要持续的祷告。那在这一段呢，主耶稣在讲这一个比喻的时候，他是有特定的人选。第九节特别说，耶稣是讲给谁听的呢？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他就是讲给当时候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那我们知道在场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文士，另外一种人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些话其实是给选民听的，选民听的，就是按照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给信耶稣的人听的。那谁会仗着自己是义人呢，藐视别人呢？你如果去问他，他也不会承认。有时候他就算是长这样，他也不自觉。一个是不承认，一个是不自觉。但是那个感觉、那个味道、那个思维跟那个动作，可能里面都是我就是义人。这个很容易体现在哪个地方呢？也许就在传福音里面。那你不信耶稣就灭亡啊！这个东西或者体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互动啊，就祷告啊，就读经啊，你都不祷告了，你都不读经呢？这些味道其实它背后正在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仗着自己是义人，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感觉而已。这也不能怪大家，因为我们从出生到我们认识神之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最容易体会的是什么呢？你看看大家拍照的时候，不就是 在以自己为角度吗？现在不是有什么美机吗？昨天我们回家，然后就是母亲节的家具啦，是母那边的，然后就是要拍照，然后那个大舅子就说，哎呦，他的手机最漂亮，这个就是完全美机，把你拍的完全不像你，哦，大家，然后那个大姨说，不行啊，你那个太漂亮了，那拍成不像自己，一点真实感都没有，太假了。最后还是用比较普通的相机来拍，然后之后我就特别看了，我就请他拍一张，我一看哇，真的是不得了，完全认不出这个人是谁。这个有时候一个笑话，男女朋友然后在一起，然后女的就找了一个很漂亮给他的男朋友看，那他们看完之后就说，哇，这个人真是漂亮，是谁啊？然后他说，你是瞎眼吗？这不就是我吗？然后他说，如果你真的长得像照片这样，那就好了。所以你已经拍的完全不像自己。那会不会我们信耶稣信的已经完全都不像自己了呢？我们会不会也是在追求的年日里面，有很多以自我为中心所发出来的一种感觉、现象、味道、论断、定罪呢？也许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在这里主耶稣是讲给这样的人听的，仗着自己是义人，然后藐视别人，这是一体两面。你会仗着自己是义人，你就会藐视别人，你不一定会说出来，可是你心中就有这种低估，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因为你有嘛，有时候你的好你可以追求，你可以读经，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服侍，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神喜悦的事情，你也可能用这个方式在跟人互动，在跟神互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太敢跟基督徒很高很高的基督徒在一起呢？因为三不五时就被他给定了罪，我们都不知道。就好像以前在旧会堂的时候，有是发生一件事情，那那个姊妹也很不自觉，那我发现那个很不自觉的更厉害，他就对另外一个姊妹说，你出去悔改。然后后来私下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可是他都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啊，他只是跟他开个玩笑。又这么跟你说，这种玩笑的背后其实就是你骨子里有这种思维，你才会跟一个人只是因为他可能迟到，或者可能某件事情跟你做的不一样，然后你就会说啊，出去悔改。你看这个话这么简单或者这么容易的说，那就证明我们时常或者不自觉的会仗着自己是义人。当然你回到这个比喻里面，这两个人而已，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你仔细看这两个人，他其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当时候被 人家尊敬的，我们先不要用现在的角度看了、啊，因为法利赛人是现在的角度看，听到法利赛人就觉得假冒为善，就是很假啦，伪君子啊。那是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件事，可是当时候法利赛人在2000年前，他们是非常被尊敬的，他们的的确确有很多的好行为，当然骨子里面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所有犹太人，他们都会认为这是神拣选的，神所爱的，是服侍神的，他们讲的话里面有一定的权柄的，他们是很心里面尊敬法利赛人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一种氛围。但是当然里面有些人他是故意的，比如说来到圣殿祷告，你会发现来到圣殿祷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公道的时间，比较外人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大家都可以进来祷告。那这里刚好两个人，一个是税吏，也是当时候最低下的、卑贱的、最被看不起的，刚好这两个人相遇，一个是最被尊敬的，一个是最卑微的，他们都一起到圣殿。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也好，或者是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家，你是自卑的也好，你是自傲的也好，你是很不好的也好，你是很好的也好，你都是经过来到圣殿。来到圣殿之后才会认识，原来我是长这样，原来我里面有很深的自卑也好，或者我里面有很深的自傲也好，这都是在你来了之后，神不断的恩待或者不断的光照你，有一天发现、啊、原来我是这个样子。好，那不管怎么样，他们来圣殿是做什么呢？这里说他们来圣殿是要祷告，那 这件事情就更特别了。他们不是来圣殿寻求帮助而已，他们不是来圣殿服侍而已，他们来圣殿是要跟神说话，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他们来圣殿是想要透过祷告来遇见神，或者说来祷告来亲近神。那第一个人在第11节，法利赛人他仗着，这是那时候的一个仗着，他也许可以站在众人面前，然后祷告很大声，有时候站在街市上面，这个是有一个特定的，是一个那时候的状况跟环境。然后他站着其实是要给大家看见的，那自言自语的祷告说，请大家先注意，这边主耶稣用的一个词叫自言自语，那就是说他是说给自己听的，但他说给自己听，他同时也说给神听，也说给别人听。那这里面他用了四个我啊，很短的两句话，这四个我，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自言自语的在说这些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这是第一个我。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这第二个我，他顺便把税吏讲出来，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他跟另外一个税吏。”然后第12节说，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这第三个我。第四个我，凡我所得的都献上1/10。按着台语的话来讲，那么重要耶。可是问题是他这么棒这么好，结果他这样子祷告的就这两句话，把他里面的那个字义的东西显得很彻底。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小朋友的，然后他祷告在房间里面就很大声，他说：“天父啊，我知道你是很爱我的，我现在考试这次也不考得怎么样，可是我想说，不管考得好或考不好，我都求你给我一台脚踏车。”那他祷告很大声，啊，他妈妈听见了跑进来说：“你那么大声干什么？上帝又不是听不见。”然后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神听得见，可是问题是奶奶耳朵不好。”他是祷告给谁听的？他其实是祷告给他奶奶听，因为他想要那台脚踏车。所以你去看这个，从小他就有这个想法，他这个思维。那其实你想看，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不小心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呢？仗着自己为义，第一点，这边我打了，我得看一下，不太容易承认错误。一个人不太容易承认错误，他就会有很本能性的找借口、找理由推脱，都是夏娃的，都是那条蛇，都是别人的错，甚至有时候不敢埋怨 神就埋怨人，或者埋怨神也埋怨人，反正就不是我有错无错，通通是别人的错。那这个最容易体现在哪边呢？当老板的，那不是说各位老板的话，你们不要最好入座，就是老板很多时候可能会说，哎，你们有业绩会是不好啊，谁怎样怎样怎样，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得那么好呢？他也可能这样。当然当员工的也有可能啊，你做错很多事情，老板在讲的时候你可能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但我先跟各位讲一个观念，不用对错来看的话，当有人这么提醒你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蒙恩的人，蒙恩的态度很重要，不是急着找理由保护自己，也不是急着甩手，也不是急着找借口，都不要做这样子事情。你先安静听，不管他说的是或不是，总是他有这个感觉跟这个认定，这时候你不是先理由，我不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哦，当你习惯不容易承认错误的时候，当你习惯总找理由来说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很久了以后就没有人愿意再跟你说，因为会造成一种现象跟感觉，你都觉得自己好啊，你自我感觉良好啊。我跟你讲你没用啊，我不知道大家家庭文化有没有体会到这件事情，有时候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互动会觉得说啊，说得不好啦，还是跟孩子互动啊，说得不好，为什么那种感觉呢？因为当你跟他说的时候，他总是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那其实这个是自以为意的其中一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不太容易承认错误，那不太容易承认错误的背后，当然就是你是很靠自己的，你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你是很爱面子的，所以你不愿意承认错误啊，所以当然找很多的理由借口来推脱来回应了。第二个，自认凡事按真理行，我们必须承认也强调，这个很容易是在宗教领袖身上发生的。当然也是说弟兄姐妹也可能是这样，你看基督教的教派那么多，有一些是真的是太离谱的，可是在他们的思维里面，他们觉得是按真理行啊，不会有一个异端会跟你承认他是异端，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教会会跟你说他们教会是有问题，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家丑也会外扬。那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在做很多事情，他们绝对是在自己想，我是按着真理行的。你从马太福音23章，第15节有一句话说，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走遍洋海陆地，然后去传教，圣经特别说他们走遍洋海陆地，然后却勾引人入教，使他做的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的。我们先讲哦，这句话是耶稣讲的哦。但耶稣讲这句话的那个时候，法利赛人有走遍洋海陆地吗？其实还没有，他们都局限在巴勒斯坦亚洲的地方。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些宗教领袖他们很认真，很愿意传福音，很热忱，很愿意四处的去服侍，结果他们在使人勾引人入教。你如果有机会在路上遇到骑脚踏车的，我们叫你问他，你跟他讲说你是不是这么热心的这个漂洋过海，那你在勾引人入教，你觉得他会同意吗？不要说他们，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在传很多的信息，他可能是下次领下次勾引人入教，他也不会同意啊。那前提是因为很多思维，我们会有一个想法是，我正按着真理行。各位，你按着真理行，那是你的想法。可是当你按着真理行的时候，你想看看，如果真理要给人的是什么呢？真理要给人的是一个很清楚的方向，真理是要给人一个指引的，真理是要给人力量的，真理是要给人活出来的，真理绝对不是要给人一种枷锁，一种控告。因为我们能够自由是因为真理嘛。圣经里面提到自由是你们必明白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所以当一个人他在用圣经的时候，他在用神的话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按真理行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东西，听的人他里面蒙受什么样的心， 他有什么样的感动，他里面是不是在这真理里面遇见灵，遇见生命。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你在强调你按真理行的时候，你带下来的状况是你正在给他枷锁。这个从一般的家庭文化里面是可以感受到的，没有一个父母亲在念孩子、骂孩子、讲孩子的时候会故意的，一定是想说我是爱他，我是为他好啊，这是他应该听的啊。有什么要跟你说，我也阿们你说的都是对的，可是我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认为这些都是对的，你也这么去做的时候，你也这么去说的时候，孩子有没有听进去，孩子有没有领受呢？如果都没有领受，对一个不要真理的人，你硬要给他真理的时候，他只会觉得你就是充满教条。因为对一个不是神的人，他里面遇到真理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个要求，那是一个控告。不抽烟的人没有问题啊，抽烟的人你跟贴了一个不可抽烟，他里面就很不舒服啊，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你就是在针对我嘛。这个就是人的本相。所以当第二点，一个自以为义的，仗着自己为义的人，他很有可能就是他是凡事按真理行，而他的凡事按真理是他的准则，他的标准，甚至他在运用上面可能带出来一种控告。人有时候真的是，我该怎么表达呢？有一个故事这么说的，就是有一个长老，然后他去世了，然后到了天堂，然后这个他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弟兄是他们以前教会扫厕所的，哦，他看那个弟兄很高兴，然后看这天使就把一个钥匙给他，然后他有一个很漂亮的一台车子，比地上的什么炼乳的那个更漂亮，哇，他一看见，哇，这个一个扫厕所的都有这么好的奖赏，那等下轮到我的话应该也不错吧，搞不好有一个飞机也有可能，然后就等到他说，那天使就给他一把钥匙。他一看啊，这摩托车的钥匙，他心中就有一点不喜悦。天天扫厕所的都没有这么好的车，我为什么只有摩托车呢？里面很不高兴，这不高兴的回头一看，然后看见牧师骑着脚踏车来了，然后心中就里面啊，还好，总是有人比我差一点。这个东西就是人性，人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比较里面，在自我的里面。用自我的角度在看很多事情，所以这第二点，自认凡事按真理行。我再强调一次，你如果自认自己按真理行，你要注意他蒙恩的心，不要一直强加他没办法理解的事情。第三点，常看到别人的缺点，这个不是一件好事。真的，因为你常到看到别人的缺点，你会活得很辛苦。有人说啊，圣经说我们要分辨主领啊，各位，那是分辨主领，那是在聚会中有一些岔出去的光景，有一些错误，你里面有一种从神来的真实，可以看得清楚，离开那些错误。这个跟看见别人的缺点，而且习惯性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我不想大家能不能体会啊？有时候你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原因可能就是你的眼睛是有问题的，你的属灵光景是有问题的，你里面有自己有一把尺，一个准则，里面是很公义很论断的东西，不一定你会说出来，也不一定你有行动。可是如果你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看到别人的缺点，那你能够做什么？去跟他讲吗？还是怎么样呢？你看到别人缺点有带来祝福吗？我不是说不会看到哦，有一些时候你不能不看到，因为他就活在你面前哦。哦，比如说我们家文化，我就看到啊，他东西乱丢啊，啊，我长怎么样？我老婆有时候是习惯了啊。这个东西你很难说不看到。可是我想问的是，你看到别人的缺点之后呢，你会活在定罪的里面吗？或活在不理他的里面吗？还是你为我怎么样来回忆这件事情呢？还有神给你看见要你明白哪些事呢？我承认人的软弱在哪里，人的软弱有时候真的是超过人的想象。 当你看到一个人很软弱、很软弱的时候，你会不自觉被影响。比如说，我问各位啊，我们都在这里十多年了，我可以跟你交通我的软弱吗？各位，你们觉得可以吗？俺们吗？牧师给你交通的软弱可以吗？可以啊，我跟你讲，讲完之后，下个礼拜这里正在补上一半的人。牧师也骂人了、啊，牧师也这样子哦。我讲的比较轻微的，太重的不跟你讲。牧师也睡觉不洗澡，牧师怎么样？这个东西没办法交通啊。那你说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调整呢？我很愿意跟大家在一起，一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大家在一起，不可能你想的那么好，因为你不在一起就没有这个问题。你在一起，问题就会跑出来。然后问题跑出来的时候，你去想看看为什么给你看到他的缺点跟软弱，不就是要你爱去补足吗？爱去遮掩他的软弱吗？阿们。以前古代的一个风俗啊，就是那个女人啊，她的另外一边脸很难看，所以她就掩着门半遮面，她总是露出最好看的那一面给她看。那肢体里面其实是一样的，你看到一个人软弱，一个人有缺点，你可以试探跟他讲，你里面爱里面说诚实话，你也应该尽到家人的责任。但是你要想看看，这个给你看见，这个别人全都是长久的，又困扰你，那这绝不是神的心意。神绝对不会要你在别人的缺点中来处罚自己，绝对不是这样。那如果你一直在那个点上面过不去，那你不就是在处罚自己吗？听懂意思吗？因为主也能够赦免他，当然主也能够赦免你啊。那你看到他缺点的时候，我建议你要说避开这个问题的话，你看到缺点的同时，你要求神给你看到优点，而且是最好是大于一倍。比如说你看到他一个缺点，最好是数算他两个优点。这样子的话，你会活得比较好一点，对方也会活得比较好一点。那之后，当你的心态对的时候，你才去帮助他或者跟他互动。圣经里面说的很简单的、你看到弟兄眼中有刺，然后你要先做一件事情，把你眼中的良木拿掉，良木拿掉，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你要去拿掉弟兄眼中的刺。听懂吗？因为他自己有刺，他也不舒服，他自己手也没办法动，你可能要帮助他，帮助他离开这个错误跟这个缺点。所以如果你在爱里面，在圣灵的关照，在彼此的互动里面，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我想你应该求神给你一个力量，一个智慧，然后去回应神。那不要常常在别人的缺点上面数算，也不要过不去了，真的不需这样。人生好真的很短。我上次看一个报道，他说平均年岁是82岁，然后另外一个统计说不是这样算的哦，他说82岁，这是世界的平均。然后有些人，他说大概10几%的人，不到40岁就死了。然后大概平均起来，大概只有30%的人才会达到82岁，只是全世界评比起来是这样的数字。那有的人是很早就去世的，有的人活得比较久，但是就这么短的年日，你的缺点暴露出来，软弱暴露出来了，这些不就告诉你？你在这一生的年日里面是可以重新再得力去回转的嘛？把你的问题、软弱、缺点交托给神。所以看到别人的缺点到底好不好？如果你在里面打转，在里面定罪，在里面论断，在里面过不去，那这样子你看见别人的缺点是非常不好。那如果在里面有爱去遮掩他，有诚实的话，有从真理来的这些去陪伴他，那你看见缺点可以补足他。那我跟你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姐妹，你这是真实的爱里面来回这件事。第四个属灵的误区里面自以为意的第四个，在乎人的掌声跟认同。我不晓得大家在外面的公司的文化里面，当然有时候会，因为以前我在中介业，只要卖了房子都一定是颁奖，然后叫到前面，早上招会的时候，全部的公司听你讲这个事情怎么冒泡的，然后怎么样去得奖赏的，发奖金给你，然后把你高抬，然后这个就是欢呼，然后认同，你会无形中会有一种哇，你是最棒的， 然后大家的眼目都在你身上，你会觉得你是很被肯定的。各位，那个是世界的模式跟文化，但是回到基督徒身上，教会里面其实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教会里面很多服事是卑微的、隐藏的，而不是在乎舞台的掌声的。我不晓得，如果你的服事都没有人给你掌声，你还会服事吗？如果你的服事都没有舞台，在教会有舞台的就比较几个而已嘛，就是讲到了带敬拜的、上来分享见证的，剩下都是背后的、扫地的、然后主安宴的、后面的这些整理的、外面后面更多的补上的缺口的。但是想跟各位说的是，你在乎别人的掌声跟认同吗？如果你的服事跟你的追求是这样子的在意的话，那我真的劝你要安静下来，回到神面前。因为你所在意的掌声、认同、舞台，那只不过让你里面更空虚而已。你得到的掌声又能代表什么？还有众人都说好，100万人都说你好，神如果没有说你好，你就真的没有好。如果所有人都说你不好，神说你好，那我跟你说，那你就是好。你里面的好与不好是神说了算，认不认同是神来看。所以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只是来想你是不是讨神喜悦，你是不是顺从神，而不是只看重人。所以在这里面的第四个，如果我们是在乎别人的掌声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动机本来就是错误的，这时候你得到的东西你会更痛苦，因为你想要更大、更多、更在意。那我跟你说，有一天你掉下来了，你从那个位置掉下来了，之前曾牧师说的，这个侍奉的人到美国去，看见那大瀑布很想跳下去啊。那里面因为没有那个真实的状况，有一次啊，我去参观那个嘉义有一个那个古迹，也是以前的监狱，然后我去看了，才发现啊，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大，其实没有很大。他这样关了犯人，他其实没有几个，哎，算一算的就是百来个而已，有女监、男监，然后有什么接待室，有什么的。那我一看的时候，就觉得说，突然心头有种感觉，我好想关进去。然后我说，哎，我怎么会这样想的？好想关进去。他为什么？后来想想不行，我不能关进去，我关进去我就没有美食可以吃。那是第一时间的一种感觉跟想法。可是即使你关进去的问题能够解决吗？你掉下去能够解决吗？人生中有很多东西，就是在你极大的困难挫折当中回到神面前。那这里面第四点讲到，如果你习惯活在别人的掌声中，习惯有一个舞台的人，那我要劝你，你要下第一点，不要活在人面前，还不如进你的内室，你的人生慢一点一滴的去建造，有一些你就会慢慢生活。第五个属灵的误区，不自觉的自夸自满。各位从小到大，如果你的文化里面是教你不要输在起跑点上，考试成绩是比别人更好，然后用奖励的给你，那我会跟你说，你已经不自觉的会自夸自满，这个是从根源里面出来的，自夸自满。有些东西你一点点，你可能扩大了很多。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不在乎奔跑的，然后不在乎定义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其实这句话听起来是很霸道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人就说，那都是在乎神的怜悯，那我不用做什么啊。其实我跟各位说，那句话不是告诉你不用做什么，那句话是告诉你恩典在神那里。那句话是告诉你都是神做的。新约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律法是借着摩西传，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各位，你坐在这边， 你一开口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你一开口就是从恩典跟真理来的。而恩典跟真理来的时候，告诉你这是神做的。这如果是神做的，按照保罗所说的，你领受的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同呢？不都是领受的吗？那这样子有什么好自满的？有什么好跟人家比较呢？所以这个属灵上面有可能我们会比较，外面我们可能会比较。我跟各位讲，你还是活得比较简单一点就好。杨想那句话我一定要到现在还记得，简单的生活，高贵的灵魂就好。面对神是坦然无惧的，不用活在别人的眼光中，不要活在不满意的当中，去想一看你现在所拥有的已经超越了很多人，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不用比啊。第六个，老师要当别人的师父，这个是属灵的误区，有自以为意的另外一种现象。保罗说在教会里面为父的不多，师父有一万，为父的不多。那你在跟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很习惯的给人家下指导棋，要人家照着你的方式来做。其实弟兄姊妹，你们感情很好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当里面有一点点状况的时候，你又这样子的时候，你想看有多少人他承受得住？没有办法，你不要觉得说可以哦。有时候彼此两个在一起，那个东西的拉扯就很大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算是比较爱自己的。我的爱自己就是我为了让自己好一点，所以我就对我老婆好一点，所以我算爱我自己。可是我在这样跟他互动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也胜不过哦。不要以为我胜得过。有一次我们要去弟兄姊妹家，要看谁，那一条路其实我忘记加在哪边，但是方向我知道，方向我是知道的。然后我老婆说她知道，好，我就闭嘴就让她带。机车我在开，她在后面一直指挥我。那骑着骑着骑着骑着就骑错路了。那在大转弯的时候，我说不是这边哦，她说对啦，就是这边啦，就怎么样啦。然后说好，你说的就对。我跟你说，骑去的找了大概半小时都找不到。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刚开始在转弯的时候是转错了。她还不高兴，她说找错你怎么不跟我讲？我说不是我不跟你讲，是我怎么跟你讲？你从头到尾都说你是对的，我怎么跟你讲？而且我跟你讲完之后，我晚上不好过。所以我是比较爱自己，我也不太敢跟你讲。那我们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啊，但是我也觉得神很怜悯啊，他总是在他自己错误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听你说。那你说我很好，我没有很好，我说真的，我的动机里面就是我也很自私啊，我是希望跟他好一点，我日子好过啊，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你要想看，你习惯当别人的师傅，老师要告诉他这样做这样做，走那条路走那个事情，那你讲的都是对的吗？还有他的人生是他跟神的关系，他必须自己去学习怎么依靠神。我们只要不要老是想跑在神的前面，当你给他下指导棋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是跑在神的前面。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很穷，可能第一时间就想要给他钱，弟兄姊妹你怎么可以随便给他钱？或者你可能就第一时间说，那怎么赚钱，怎么规划，怎么存钱，怎么做，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你这样子做的同时，你已经告诉他，他依靠的就是你给他的技巧，给他的方法，而他不需要依靠神。你应该要陪伴他找出他穷的原因啊，找出他为什么今天是没有钱的，他的整个状况为什么今天变成这样，他一定有一种根源的问题啊。你应该不断的在神的爱里面陪伴他，引导他，甚至给他的是帮助他来到神面前。有时候他的穷是使他更爱神啊，你让他一富有的时候人都不见了，这种现象也不是少数啊。我不知道你们理解的意思。所以如果人身上带着某一根刺，可以使他更知道神的恩典跟能力，就是在保罗身上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这根刺你不要随便用你的熟手去把它抽掉。 神如果让他保留一根刺，让他有一个不至于死的困境，或者让他没有活得那么爽快，他却能够在这里不断的依靠神，那一根刺是大有养分的，听懂吗？所以千万不要老是要人家把那一根刺拿掉，你也不要动手去拿掉那一根刺，也不要给他下指导棋。你这样子做的话，跑在神面前，我跟你说，带下来的后果绝对超过你所能够理解的。就好像很多家庭强迫孩子做什么，强迫老公做，强迫先生做什么，强摘的果子怎么可能会甜？有一天他在这样的信仰的氛围里面弄坏他的心理的时候，他给你的反扑是你难以想象的。但那时候我会觉得说，那搞不好带出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宗教徒。为什么？因为那是我老婆的信仰，因为那是我老爸的信仰啊，因为那个不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啊，因为那是被人家拿着刀架着的啊，因为那是我们家好像是只有这样子我父母亲才会怎么样啊。就是你要去体会这件事情，不要老是要用这种模式去当别人的老师。讲外面很容易，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追求，那个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在一起的里面，人的生命才会改变。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回头来看，只有在一起，我们才会更知道彼此的需要。只有在一起，我们才会有一些养分跟冲击。只有在一起，我们才发现，原来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原来你是长这样。对，我们也想看看，一个礼拜才见一次面，你怎么知道我长什么样？你知道吗？我私底下长什么样子，你怎么会晓得？那一定是我们有很多时间在聚会之外、散会之中有一些活动，有一些聚集，有一些分享，有一些交通，有一些行动，那时候才会说啊，原来是长这样。那时候你会更佩服，或者你会崩溃，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六个自以为意的误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或者曾经有过，然后回到神面前，不要活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然后追求上面有一些要真实，面临自己胜不过点，那就胜不过没关系，就主要是胜不过的，你能带我，你能带我有一群属灵的同伴可以一起来扶持。我是说真的，我到现在我们在学习一个功课，尽量不看人的行为。我这是我在学的，我知道有时候我也不小心会去看人的行为，那我也会被影响。我一被影响，我就知道这是我需要蒙恩的地方，我需要求神怜悯的地方，因为我只很在意一个东西。你不要看行为的时候，你会比较看见他现在在跟随上面有哪些真正的需要的帮助。就是说你看行为，你不敢靠近他了，他现在长这样，你就厌恶也好，恶心也好，不喜欢也好，太假也好。可是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相对来回应自己内心，是不是你的眼睛、你的心、你的状况，其实跟他是另外一面的反应而已。你知道，你老是看到别人的不好，说同时就见证你里面其实跟他同质性一样。有些东西不挑出来没问题，一挑出来都是问题哦。我们住的地方啊，有地方你们去过了，我住在那边都快两年了。我说真的，我都没有听到谁在念什么经，念什么经的。有一次，就我老婆来跟我讲说：“哎，我跟你说，我们这边有人在念经了。”我说：“有吗？我都没听到。”那我说：“没有啊，我都没听到。也许我听音乐、听诗歌或者听气球，我没在意。”那我老婆就很不死心了、啊。有一天早上六点多起来，她就听到那个念经的声音。对，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声音，我本来都没有听到，从那一天开始，我都听到这个声音。我都觉得说，你这干嘛跟我讲呢？我这听，上次都跟你讲过，我没听到，那就没听到啊！你就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一定要我听得到。我跟你说，从那一次以后到现在，我都常常听到。我都觉得，你看我本来一年多都没听到，那你说那声音有没有？我真的那有，那重要吗？我觉得那也不是很重要。我要讲这个东西是。当你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一直很纠葛、一直很在意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听懂吗？他本来没有困扰你，后来很困扰你。 你本来在恩典里面，你本来跟神是同时，你一直在神的带领当中没有问题哦。可是有人跟你讲说，你这个有问题哦，你这样子以后怎么去你要怎么活呢？你这样以后怎么退休呢？我跟你说，你没有听没有问题啊，你听完之后充满问题，之后你就开始啊，对啊，我这样怎么活？我以后怎么办呢？现在的人要有三千万啊，我连300万都没有，哪来三千万？那你本来没问题，你活在神的手中，活在殿里面，像寡妇里面两个小姐，你也活得快乐无比。可是当有人跟你说不行的时候，如果那个人又是宗教领袖或者牧师或者你很好的闺蜜跟你讲，对，你这样不能啦，不能活了，怎么活怎么活？我跟你说，从那一天开始，当你接受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会活得很痛快啊，听得懂吗？你就忘记了你是活在圣殿里面，你甚至忘记了你那两个小钱怎么样让你快乐无比，而你会开始在意你人生中没有的东西，你会开始去追逐那些本不属于你而你硬要的东西，那你要把自己放在很愁苦的状态里面。谁带出来的？可能就是你旁边的人给你的建议带出来，他可以下指导期带出来的。我跟各位说，我也帮人家下过很多指导期，可是我很注意一个东西，我很注意神要你做什么，或者帮助你来自己依靠神。我不太敢告诉你家里要这样子教，钱要这样管，老婆要这样子爱，或做老公要尽什么责任，我不太敢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偶尔会提到，但是我很想讲的是这个东西的背后，你要怎么样来寻求神，你要从这里面找到一个你跟神立约的印记啊！你要从这里面来找到一个你在这里面享受神的。你千万不要把 A 家庭拿来跟你比，把别人公司拿来跟你比，把人家孩子拿来跟你比，把人家老公老婆拿来跟你比，这样让你搞死自己，也搞死别人。听懂吗？属灵的误区，你说它是一个严重吗？或不严重吗？按我来看，影响你的永恒都是很严重的。如果这个东西、这些习惯、这些思维，让你没办法来到神面前，或者让别人没办法来到神面前，那这就属于很严重。那就是告诉我们，要重新来学习跟调整，要有从神来的那种心，然后在所领受的真理当中，怎么样来？说对付自己也没关系的，怎么样在自己里面蒙恩对付自己，然后给别人祝福。所以我觉得法利赛人他的误区，你想想看，这两个人跟税吏，税吏我们提一下，他只是不敢抬头，垂着胸，他说可怜我这个罪人，他们都一起来圣殿，他们都回家去，他们都是主内的。他们都是今天的基督徒，他们能够来祷告算了不起的，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到教会来祷告。但是他们在祷告中把他们自己的自我自义显出来的，或者自己里面的那种软弱显出来的，而主却称许那个税吏回家去倒算为义。我们必须强调一下，不是税吏他的勒索奸淫，或者是他的这一个问题是得到神称许的，不是哦，是他的态度。他没有立自己的义，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他很知道靠自己不行，所以他回到神的面前。而法利赛人，他的习惯，他的一切都是靠自己行，所以他没办法依靠神。他们都到圣殿，他们都回家。他们到圣殿，他们会追求，会聚会，会服侍，他们回家，在家里面有生活，有回应。而他们一个是神称许的，一个是神不称许。希望我们有一种真实蒙恩的态度。属灵的这六个误区，再讲一次，不容易承认错误，凡是自己认为按真理行，老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只在乎别人的掌声认同，不自觉的自满，然后要教别人下指导性。 这六个误区都远离我们。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按着真实爱彼此学习。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恩待我们，不看自己，也不看人，总是在你面前，求你施恩的手不离开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些软弱，甚至自己的这一些自义的东西，也不活在定罪的里面，叫我们看见，乃是给我们一个认识，来到你面前寻求拯救，来你的面前寻求恩典跟真理，来你的面前有一个更深的洁净。求你把这一些话放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